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不知道最近我们西雅图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开始看你们手机当中的天气？最近这两天也真的是被很多我们朋友圈里的朋友们刷屏了，就是在我们这一周啊，也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周，会有可能高达42度的气温。然后呢，今天的天气呢，基本也都快到了34-35度了。好像我自己在从应该是在2013年到了西雅图之后，好像我自己的印象当中也没有感觉到西雅图的哪个夏天会有一种暴热到30几度这样的时候。所以说这一次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塞，感觉好像也是自己来西雅图蛮久了，结果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烈日骄阳的感受。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在家里边准备好避暑的或者是清凉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呢？我看到我们朋友圈当中他们去到这个超市当中买这个遮阳棚啊，或者是买这种大的电风扇等等等等，其实可能都是为了在迎接接下来这样子一个暴热的天气。希望各位在我们的酷暑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中暑，也要注意防晒。因为我想可能这也是我们在西雅图难得的能够体验到这种烈日当头的感受了。如果说起来，西雅图的四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明。比如说冬天就会下非常大的雪，然后它就会比如说会有这种积雪厚到可能会把这个电线，就是电线杆上的这种电线压断的时候，导致整片区域停电，就像是哈尔滨的冬天一样。但当然它不会那么冷啦，但就是会真的是不遗余力的让你感受到这是一个严冬。但这一次呢，也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周呢，也会让大家感觉到，天哪，这也是夏天啊，就是有点像是火炉一样的夏天。刚刚顺手看了一下我们下周的天气啊，今天的天气已经是到了37度了，最高要到39度，明天是38度，而我们周一将会迎来42度。我真的是，我感觉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我的手机里的这个天气，不管哪个城市啊，就从来没有看过42度这样的天气。所以说大家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一定要多多防备。而且很好笑的是，星期一的天气是从22度到42度，中间相差了20度的温差。所以我们很期待下周一的到来。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各位聊一聊我们西雅图的天气。相信小伙伴们已经对这种有些平淡这种夏日一下子迎来了一种小的期待。好的，那今天想和各位分享一点关于什么样的话题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个词叫做躺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躺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放弃了一些奋斗的动力或者是一些激情，而接受了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工作岗位，甚至是身边的恋人。所以说躺平这个词好像是有一种认清世界或者是认清生活本质之后，对于自己的这个选择上的一个表现形式。但另一方面呢，又代表着好像有很多人可能是在厚积薄发，也有可能是在等待下一个更好的机会。我还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思慕还专门和大家聊了聊关于躺平之后我们如何的能够用一种正面的想法去度过这一段时间。可是我想说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我觉得各位需要的不仅仅是新鲜刺激，而是找回对生活的味觉。什么是味觉呢？就是你能尝得出生活当中的这些酸甜苦辣。有些时候呢，我们发现啊，就是有很多事情是让我们开始变得觉得厌倦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去接受它，觉得说好吧，那就这样吧，或者是那又能怎样呢？所以这是一种慢性乏味。这四个字好像听上去比较新奇啊，叫慢性的乏味，但它其实真的是心理学上的一个专业词汇，它指的是长期的莫名的不安。而诱发乏味的位置也是内在的，它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那外部的条件改变呢，也并不能对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慢性乏味，或者是怎么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变得乏味呢？首先呢，是我们很多现代人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啊，包括主体的情绪状态，都缺乏一些觉察和认知。那乏味呢，其实就是缺乏味道，就是远比其他情绪更难以自知它其实是一种性质上的缺席，这在英语当中叫做 a lack of quality， 而不是性质的存在，而是性质的缺席。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四个标志来看一看自己的生活是否是被慢性乏味所影响呢。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刷手机、看抖音、看综艺，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一些觉得无聊、无感、无意义呢？或者是说有些人问说，他们已经觉察到自己的人生真的是很乏味了，不知道周末干什么，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不知道怎么能让自己开心，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你现在的这种乏味的人生呢？首先呢，回答各位的第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当你追剧啊，或者是追星啊，或者是出去玩啊，等等等等，那为什么依然会觉得感觉无感、无爱、无意义呢？其实是因为你是无法直接和强烈的体验自己的感觉，那它其实是一种根源。换言之，就是不是瓜不甜，也不是瓜不咸，而是我们尝不到生活当中这个瓜的酸甜苦辣了。这个其实如果追溯到最开始心理学上的一个理论根据呢，就是这是一种感受断裂层的形成，它其实是在我们小时候在心中可能就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感受了。比如说啊，有些为了给孩子这种社会成功做准备，许多父母和学校在孩子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孩子，这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新的词叫鸡娃，就是孩子从小就像被打了鸡血一样，让他们不断的往前跑。那这种训练的目的呢，是让受训者也就是孩子完成培训者也就是家长老师所期盼的这些行为啊、态度啊、技能。比如说有个词也叫做内卷，就是大家卷来卷去都变得越来越累，越来越不想卷了。那其实是为了完成外在的要求和期盼，也是长期抑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才会导致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感受越来越不敏感，甚至是无感。就是这样，我们自己和自己的情感之间出现了断裂层。就是这么多作业堆在眼前，可能我知道一开始是累的，越到后来也发现好像累也没有办法，然后渐渐的就变得无感，而被动开始接受了。断裂层其实阻碍了我们对于自身情感最直接最清晰的体验。比如说长期受训的孩子，他们可能认为社会文化认同下需要变成非常成功的一员，而可是我们在成为这样成功一员的路上变得慢慢的沉重起来，也变得更加的乏味。好，那如果你问我说如何能够面对这些乏味呢，而且特别是这种慢性的乏味，其实呢，我觉得慢性乏味不仅仅影响了我们对生活的体验，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对人生的选择，从而呢，有很多无数的选择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人生之路。换言之，面对 这样子的慢性乏味，我们对于自己人生的把控力也会慢慢的提升。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无法和强烈的体验自己的这种感觉直接的去相接触的话，那么我们的目标就要变成学着重建自己和自己的感受相连接，而且对这种链接变得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敏锐。对于感受，我相信可能我们有两种这种不同的感受体验啊。比如说我们把这种感受变成一只野马，我们通过丰富的经验就能够熟悉这样子一个野兽的本质，并且能够学会如何控制和引导它的力量。像学习任何一样新的事物一样，这其中包含着非常艰巨的过程。比如说刚刚学骑马的人一定会受伤，可能会摔跤，可能会颠簸甚至是跌倒。那如果我们说选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将马匹永远的锁在谷仓之中，不让他们奔驰在疆野之上，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确实避免了被抛下马背的痛苦，也避免了当马失控时候的危险。但实际上呢，当马和骑手融为一体在奔跑的时候，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生命体验，也许只有选择了第一种方式的人才能体验得到。所以说使我们生活质量焕然一新的力量，其实就藏在我们体验生活的能力之中。感受生活的能力像任何其他能力的一样，我们其实都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有人生当中四种比较常见的学习场景。我们请各位啊一起来和我们感受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场景是家长和你说就知道打游戏啊，周末不出门，就是给我在家学习补课。还有一种场景是父母唠叨说小小的年纪还想谈恋爱，像什么话。还有一个呢是家长说乐谱都还没读懂就想发挥，你没学会走路就开始想跑。那在面对这些内容的时候，你会想起自己从小到大可能被训练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你可能会想，我想离开这个家，离开谁还不能过下去了呢？另外还有一种是我们在回忆当时对自己这些感受的时候，去试图理解如何能够改变我们这样的生活。比如说有些人呢是在接触完心理学之后，开始发现自己对原生家庭有极大的不满，并对这种成长过程有很大的谴责。但是就慢性乏味而言，绝大部分的父母啊并不是邪恶的要去伤害我们，其实他们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孩子需要时间进行情绪的发展，以及通过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慢慢的去学会如何爬行、站立、走步，发展智力等等等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对于自己的成长经历都是需要有一点点怜悯心的。就是或许当下那个时候，我们有过不好的经历，有过不开心的感受，但其实这并不是我们放弃我们去探索更好人生的一个借口。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有很多人觉得说又累又无聊，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啊。在我们再回到一个场景当中，比如说今晚你可以不用加班了啊，你突然觉得在沙发上闲得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和自己重建一种感受。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哎，打开电视刷剧刷个4个小时。 B， 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安静地度过15分钟。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犹豫纠结啊，说可能我会选择 A 吧，看剧起码会比坐着有意思多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乏味的生活也不一定要着急去填补它。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中留一些空白，可能也会让你感受更多。我只记得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作家叫做汪曾祺，他曾经写过的一本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有一年我在我过生日的时候还写在了朋友圈里边，叫做有些时候留白也是更丰富的填充。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和我们身边的这种慢性乏味相处久了，那有些时候可能也会感受到忙碌不过是一种逃避乏味的感受。这就像是你劝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说，哎呀，忙起来就好了。那为什么忙起来就好了呢？那无非就是我们忙于回复信息，忙于工作，在这种过程当中，那我们可能这种无感或者是空洞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被这些琐碎的事情所填补掉。但实际过程当中，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从小时候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训练，或者是没有被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完成一些情感上的发展。所以说到了大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在面临一些我们不愿意解决的这种情感问题的时候，我们反而想要去用别的事情来填补这种空白。所以说其实当我们发现自己无法忍受空而去想投身到某件事情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可以停一停，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我们和这个空间和这个时间所相处的感受，比如说是10秒钟的深呼吸，也可能是1小时的爬山，也可能是2个月的停职休假，也有可能是1年的 gap year。 其实尝试去听去想，你的乏味会告诉你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再举第三个场景吧，在工作场景当中，比如说当你的同事和你说你的上次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老板说你有经验有能力，那这一回的工作也拜托你了，那这个时候你内心会怎么想呢？你可能会想，哎，怎么又是我，或者是工作好无聊啊，为什么换了10000份工作每一份工作都是这么的无聊。其实到底什么是更好的选择呢？ A， 也许频繁的换工作并不会解决我们的烦恼，只是说我们去找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同事去打消这一份的无聊感。 B， 也有可能是换呗，天下这么多工作，谁离开谁都能活，而且谁都不是说必须要在一成不变的工作当中去把自己锁死的。其实呢，当我们发现自己在工作当中长期处在一种不敢面对这种慢性乏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并不可耻，因为其实乏味有些时候和死亡相关，极度的乏味就像是某种形式当中的死亡，就好像是你是一个植物人一样，你就躺在床上不动不想，那其实可能也是生命中另一种的消亡。那么一个能够直面死亡的人和一个能够回避一切关于死亡思考的人，可能每一个人的人生对此做出的都是不同的回答。从不能面对乏味到可以和乏味相处，我们也许会经历一系列的改变和成长，而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恐惧，就好像是当我们慢慢了解到了死亡的真相的时候，你从恐惧也会慢慢到坦然接受。如果面对恐惧和改变，你可以有这样的思考，想象自己躺在床上，角落里房间的四处可能传来奇怪的阴影和噪音，你认为哪个更糟糕呢？是盖在被子里边一直去感受这种恐惧，不断的去强化这种感受，还是说直接掀开被子跳下床直接打开灯看一看这恐惧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选择第二个，也有人会选择第一个，觉得说逃避恐惧也许是我保护自己的方式。其实当我们开始拥抱脆弱，学会着体验生活的时候，我们慢慢发现生活给我们带来一点一滴的体验，可能都是我们去对抗乏味的一些制胜武器。比如说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恐惧和逃避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时候，在下一次我们就会知道如何去解决它。另外一个场景呢，就是男女之间，男女朋友之间，可能你经常会听到你的另一半对你说，别这么辛苦，大不了我养你嘛。其实有些时候听到这样的话，女生是会开心的，但实际上下一次女生深思熟虑之番一番之后，她可能大多数的人 95%我相信都不会让另一半去养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拿卡给你随便花花花的这种乐趣。说句实话，那我们其实到底应该如何在感情当中也能够摆脱这种乏味和无聊呢？有些时候沉默是灵魂的智囊，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当我们发现我们开始沉默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噪音，而是因为我们开始学会专注在这个沉默的本身。比如说有些人啊，受到这种慢性乏味的干扰，习惯性的用理性的意志去压制这种感受。比如说还记得那匹野马吗？我们把野马牢牢的锁起来，那就可以保护好自己。但是当我们对未来其他感受的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感受到抗拒，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及时的体会，去标识它自己。其实没关系，我们可以抛弃一切自我审查、自我否定等等等等，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甚至是去书写我们在过程当中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会发现自己到底有哪些情绪的模式，这些情绪模式和规律慢慢的会让我们觉得说，哎，生活其实会有更多的连接。其实呢，我觉得自己和自己的这种感受连接是一个慢慢蜕变的过程，从我们觉得说我们就这样吧，到我们慢慢发现我们还可以有别的样子的时候，那其实就是像一个刚刚学会爬行的小朋友突然间慢慢觉得自己可以站起来了，然后可以跑起来了。也许一开始我们会站不稳，也可能我们需要别人的搀扶，但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不断的尝试，就会发现有哪些方法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许多给自己一点耐心，多一点点培养的这种机会，我相信没有任何时候你会觉得生活是如此的无聊，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生命是多么的可贵，因为你有太多事情想要去尝试了。就好像没有一首歌没有停顿，没有一幅画不留空白，也没有一种生活是完全的乏味。我们只有学会品味乏味，品味生活，也许在下一次你面临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才会告诉自己别担心，这种乏味也可能会是有趣部分的开端。所以绕回来，我们接下来下周一的这个42度的高温，也许这也是这种无聊乏味人生当中一些比较有趣的体验吧。所以如果说还没有准备好解暑度过你们剩下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护措施的话呢，不妨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邀上自己的朋友家人啊，我们去超市里去采购一番，在星期一的时候在屋子里边打开空调，吃上小西瓜，吹上小风扇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搞个小 party， 又或者是自己在房间里看一部好看的剧，仅此而已，也许生活就真的没有那么乏味了。希望下一次和各位在聊起慢性乏味的时候，你会说它根本不是乏味，而是我体验人生的另一种感受。我是思墨，在这一周这个周末用声音陪伴各位，这里是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各位好朋友们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微博其他账号，也同时可以在微博上搜索吕思墨，随时把你生活当中那些不乏味的片段讲给我听哦。那么各位，我们周一烈日洋洋愉快，呵呵，也希望和大家在下一次继续分享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心灵当中的改变。各位晚安好梦。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旗。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